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箴言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箴言书。箴言是在诗篇的后面。圣经是智慧的话语，唯有神的话才能够给予人真正的智慧，而得着智慧的人生才是自由释放的人生。有人以为圣经很深奥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明白的，其实不是。只要我们谦卑地亲近主，接受主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，因为圣灵会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明白。福音是极其简单而有明了的信息，连妇人孩子都可以明白。只要我们开放自己的心，让圣灵做工，我们自然能够明白圣经，自然能够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箴言第八章十节到十一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灵得知识胜过黄金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。当我们认识到智慧是无价之宝的时候，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把它排在最优先的次序上，宁可以放弃别的东西不要，也要得到智慧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教导我们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人生有很多的选择，问题是我们看什么为重要，选择什么而舍弃什么。跟着的第12节到21节是论到智慧的特点，让我们来读箴言第八章第12节的经文。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。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智慧不是一系列的理论，真正的智慧乃是一个人，他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接着看第13节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作者说他恨恶乖谬的口，这也是神所恨恶的。真正的智慧彰显了神的性情，因为神的性情是在基督里面的。神恨恶邪恶、骄傲、自夸和一切恶的事。如果我们属于他，我们也必然的会恨恶神所恨恶的事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八章14节到16节的经文。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。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，王子和首领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，都是借我掌权。诗篇和但以理先知的预言都有论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。我们必须认识神的统治全能，他不但统管天上，他更是管理人间的事物。虽然人目中无神，可是神仍然是掌权的，他是世界的王，他的旨意也必实行在地上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八章第十七节，爱我的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。所罗门在他的前半生中已经学习到这个真理，他发现当他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就给他智慧，他一登位就祈求神的帮助，结果他得到了世界上最高的智慧，而他也知道这是神的恩赐，是神给他的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只要符合神的要求，神也必定答应我们的祈求。我们要努力研读神的话语，爱慕圣经的真理，这样神就必将它启示给我们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第八章十八节跟十九节，丰富尊荣在我，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，我的果实胜过黄金，强如金金，我的出产超乎高银。这是指着神所赐下的属灵的福气跟恩典，是远超过人间最宝贵的东西。接着我们读二十跟二十一节，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，并充满他们的府库。神不但是丰富的神，他更乐意把他的丰盛赐给人。下面从二十二节开始，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，是介绍基督就是智慧。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，让我们读箴言第八章第二十二节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。他就是耶稣基督，是一位活的主。我们再读第二十三节，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。这里所说的我已被立，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受膏说的。而耶稣基督又是约翰写福音中的序言所提到的人物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，可是这里的生这个观念并不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生命的开始，乃是指跟神有一样的性情和特质。主耶稣跟神是自由拥有，是从亘古就有，而且是直到永远的。在太初还没有的时候，神与耶稣就已经存在，他是无始无终的。太初有道这一句话是以过去式描写的，表明主耶稣从过去，从太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。关于这一个永恒的概念，以及主耶稣与父神的关系，也许我们很难用有限的知识去了解，只有主耶稣多次为我们解开了这一个谜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 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如果神不是差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，开启我们的心灵，我们就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。只有得着拯救的人可以真正与基督建立关系，才可以敬拜他，尊崇他。今天我们处在这个不信又多疑的时代，我们要保守自己在基督里的信心，并且保守与基督已经建立的关系。他就是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是何等令我们震惊的伟大真理。主耶稣就是这一位无始无终的神，他就是智慧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箴言第八章第24节到27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的高天，我在那里。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节说，万物都是接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。这里说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古时候的科学家时常说宇宙是正方形的，但是圣经早就讲出了宇宙是圆形的。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所住的这一个世界是圆形的，不是方形的。圣经的真理完全符合科学，而且比科学的发现早得多了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八章28跟29节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我们有没有试过站在海边，希望海里的水不会越过它的界限呢？为什么海水会有它所留的位置呢？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。原来神早已颁下了命令，宇宙万物都要听他的，都要遵从他的命令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八章30跟31节，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万物，因为耶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万有都是接着他造的，他显然是比万有高超和重要，也在万有之上。神借着耶稣基督是万有立定，而主耶稣在神的面前是常常欢喜踊跃的。这一份喜悦和欢乐借着神的恩典也可以临到你和我。接着我们读32跟33节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。智慧就是基督，我们必须爱他。接着读34跟35节，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这里说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如果我们得着基督， 就得着生命。接着我们读36节，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如果我们恨恶基督，那我们就等于是喜爱死亡。这一点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，智慧就是基督。现在我们来到箴言第9章，讲论到智慧有一间公开的学校，而年轻人也在这一间智慧的学校修业。这所学校设备齐全，是一所好的学校，而他也到处向人招手，希望人到他那里去得到智慧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箴言书第9章第1节到第5节的经文。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7根柱子，宰杀牲畜，调和止酒，设摆宴席，打发使女出去，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，谁是愚蒙人，可以转到这里来？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智慧建筑了一所房子，起名叫智慧学院，或者称为智慧学府。这所学府有7根柱子，这7根柱子可以象征为完全。这一所学校提供了最完善的教育，什么方面的学问都有。我们不要轻看好教育的重要。有些人指出耶稣在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，竟然选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其中没有一个是医生，没有一个是博士，而这些的学位和头衔都象征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成就，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。虽然耶稣的门徒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可是他们经过3年的时光跟主耶稣在一起生活之后，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，学到了很多的真理。主耶稣在历史上是最伟大的教师，无论是他所教训的内容，或者是他所教导的方法，都是与众不同的。其实不管人有没有学问，如果他想得到真智慧，都必须到主耶稣那里受教，要跟随耶稣。保罗是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人，他有很好的学问，但是他仍然要接受主耶稣的教导，并且承认主耶稣有真正的智慧。只有主耶稣才可以给他完全的教育。这里第2节说，宰杀牲畜，调和止酒，设摆宴席。这是一个极高兴的场面，是为着这一所的学府的成立而有的庆祝。第3节说，打发使女出去，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。我们可以想象到这种的情况，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得到这一个邀请，就是去参加神所设的婚宴。神呼召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去，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1节到14节所讲的娶亲的宴席那个比喻一样，仆人奉主人的命令到大街小巷去，邀请凡遇见的人都去参加这一个婚宴。同样，智慧也是出到街上邀请人来接受他的教导。今天我们得着智慧，得着基督的，也加入这一个邀请人的行列之中。我们要向世人宣告与神和好的信息。保罗在哥林的后书第5章第20节说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 就好像神接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今天我们属于基督的人，我们的身份就是基督的大使，而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使人与神和好，传讲这和好的信息。今天这个信息应该不停地传讲，因为末世的日子快要来到，这个邀请的机会已经是时日无多了。我们要劝人快到这智慧的学府去，就是到基督那里去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箴言第九章第六节的经文，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，就得存活，并要走光明的道。有许多人是拒绝福音，不肯接受的，那徒然是浪费我们的时间。今天当我们遇到一些坚决拒绝福音的人，我们的反应是怎样呢？是跪下来求他们相信吗？不是的。主耶稣说，不可将珍珠丢在猪前，基督的救恩是无价之宝，而不是贱货。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救恩才得以完成。因此接受救恩应该是人自愿的、甘心的，千万不可勉强人接受，或者是祈求人接受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箴言第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，只吃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，只是一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当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拒绝的，肯相信接受的人只占少数。这种的情况历代都是如此，就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不例外，人厌弃主耶稣，不肯听他的道。这些人自以为聪明，其实是愚蠢无比。就好像有一些高举进化论的人，他们以为自己所知道的很多，可以揭开人从哪里来这一个谜，但其实他们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，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知识和智慧。事实上，一个越有知识的人，他会越发现自己的缺欠、不足和有限，这是真正有学问、有智慧人的表现。只有自以为是的人，才以为自己样样都懂，他们是最可怜的。当我们越多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越变得谦卑，越是需要神的光照和启示。可惜有人拒绝不听神的话，这只是浪费我们的时间而已。好，最后让我们读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的经文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句话我们在第一章第七节已经看过了，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这是年轻人在家中所上的头一课，已经指示出唯有敬畏耶和华才有真的知识和聪明。现在当他进入智慧的学府学习的时候，他所听见的跟他小时候最起初所听到的仍然是一样，就是要他敬畏耶和华。 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下一次我还要继续讲解箴言书第九章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赞美您，您就是那智慧，让我们存心爱智慧，也寻求智慧。您告诉我们说，那恳切寻求的就必寻见。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一颗寻求你的心，也爱慕你话语的心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